说我能出代价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神恩力。我想他这样子的交通啊，我想是肯定经历说他这个是，如果他自己，我相信他有像保罗一样的经历，说他试过靠他自己，但是呢，这个他自己达不到这个胜利。他经历说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的那个能力，让他能够这个达到这个胜利，让他能够追求神的自己。那第二节这个后面他讲到说，因他扶持我，我对神不义，就好像他在那个跟随主的那个路上，是好像永远是这个主的手在做那个主导的工作。就是他不过是一个跟随的，他不过是那个这个让在主手中的那个人。那他后面就想到，直到神答应他最深的祈祷，就他里面最深的祷告是这个得着主的自己。那他就在那里跟随的时候，他不这个他一直不放松，一直说直到神答应他那个祈求，那他一直在那里，好像一直在那里往前。那第四节那个经历觉得非常的宝贵，说他在地上，他日复一日，这个神是他的荣耀。就他在地上的经历里面，他那个经历在地上的时候就经历说神是他那个荣耀，就在神的以外，他没有这个别的觉得是很荣耀的事情，只有主自己就成为那个荣耀。那将来在那个荣耀的里面，他知道他里面有把握说神是他的奖赏。那我们可以再把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 单纯的心，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那个地方说，你的眼睛若嘹亮，这个全身就光明。那这个嘹亮，其实这个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就看到说眼睛是那个单纯的，眼睛是那个专一的，就好像希伯来书的十二章那个地方讲到说是这个目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就是这个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的这个纯一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可能才可以一直的在那里追求神的自己。那我们可以这个唱第二首的诗歌，我们可以先唱第一节，我先唱第一节。168首，因为活着为耶稣，指望我们单纯。 因为这个一个奉献给主，这个被主激励单纯的人，他不仅仅看见说自己在主面前，这个第四节非常宝贵的是，这个他就在那里寻找那个失丧之带领疲倦者，他这个一个单纯的人，一个单纯向着主的人，他的里面这个有基督的身体，他里面有那个神的旨意在他的里面越过，所以这个神借着他的单纯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他，他能够在跟随主的路上能够进到这个主的心意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把真实的这个时候一起
Oh, Thank you. 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主的桌子前一同敬拜，实在是叫我们里面喜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好像围绕在主的身旁，我们和他一同在家里吃家里面的晚餐，而他为我们摆设的不是别的，乃是他的自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家哈，我知道有些弟兄工作非常忙，一天没有一餐可以跟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我们中国人呢，喜欢一年总有几次全家的人团圆，我们一起吃饭。你知道那是最自由、最舒畅、最喜乐也最满足的时刻。地上的一些生活呢，有些让我们好像可以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福分，那个享受。我们能够这样自由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来到主耶稣跟前，来到父神跟前，实在是叫我们灵里面得着极大的满足和喜乐。我们在擘饼以后呢，因为聚会的安排，我们还需要交通主的话语。今天早晨我要接着马太福音第六章和大家交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九节和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其实昨天聚完会就有弟兄姊妹跟我谈到对于主讲到禁食这件事情，大家感觉好像我们在人生的各种环境中，我们有一条从主找到出路的一个方法。那么今天早上吃早饭呢，做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也在问起来，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禁食，或者说我们怎么实行禁食。我今天早上先用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个回顾，好不好？什么叫做禁食呢？我昨天讲到不仅仅是断食哈，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为了健康的缘故，就有一段时间完全不进饮食。那么禁食是这样做，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正常我们可以吃可以喝的时候，我把那一段时间不去做吃喝的事情，我把我的心摆到主的面前，那个叫做禁食，好吧？那禁食是为什么呢？是为着向神表明自己寻求他的心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禁食呢的原因，因为我心有求，我心有要，而我自己是不可能达到、不可能得着的，所以我来到主的面前，并不是用我的行为，因为我禁食，我很虔诚，所以主你就一定要听我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讲说，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故意不梳头，故意不洗脸，故意做得很憔悴的样子，一走出去别人就看见，哎呀，你好虔诚啊，你真是一个懂得到主面前来的人。主说不要，你就要平常一样，但是你主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昨天我们一开头讲到，我们基督徒外面的生活，我们不要注重外面这样那样， 我们要注重呢，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神，他在他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外面表现的，如果不是里面所有的，那个就叫做演戏，那个叫做宗教。亲爱弟兄姊妹，主看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一个真实的心智和心愿。所以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有心智，我们愿意把这一段时间不去和人讲话，不去关心地上的事情，不去照着我该得着食物的供应我去吃喝，我把我的心在这一段时间摆在主的面前。那么进食呢，还有啊，我们心中有请求，有愿夙愿，或者说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请求呢，可能是为着自己的，也有可能呢，是为着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的话几时才成就呢？我愿意为这件事把我自己摆在你的面前。甚至有一个祷告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有这个需要，如果你赐给我，我就把我这个所得着的还给你，让你来得着你的器皿。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用了一些例子，我今天把它归纳一下好不好。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不一定要一整天，也不一定要多长的时间，只要你有心愿，你自己在主面前，也不需要去跟别人讲。如果你觉得有同伴愿意和我们一起做，如果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圣灵给我们有感动，我们应该做，那我们就向众人宣告，凡是愿意的人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做。进食的时候通常啊，是我们不进食物，不进这个固态的食物 solid food 啊，我们呢可以喝水啊，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那么有的人呢进食他就进食一餐啊，因为他其他的时间他要工作。那么也有的人呢，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特别要寻求主，他们就离开自己日常生活的环境，到一个地方去啊。在西方社会里面，现在各地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一个房子特别接待那些愿意寻求主的人，在他们那里，他们提供这种，你可以在那里祷告，可以在那里安静，可以在那里默想啊。有的人进食一周啊，我们知道像犹太人呢，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每年他们的犹太历的五月和犹太历的七月他们都要进食，因为他们是五月的时候被掳的啊，七月的时候我们看见本来是他们呢要收割的啊，他们要筑棚的，他们为着那个哀哭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要那么长，但是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向着神的目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进食啊。那么进食如果时间长的话呢，我感觉弟兄姊妹们需要有一些在主里面有学习老练的人帮助我们啊，该我们该怎么做啊。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做法了以后呢，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进食呢？昨天我们看见第一个例子啊，哈拿他肉身有苦楚，有需要，有缺欠，那么他在神的面前他吃不下饭，不知道他是真是愿意进食，还是他就是在神面前他觉得他过不去啊。在过不去的时候呢，主在他里面给他了一个感动啊，他说，主啊，若是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我这个儿子交给你，让他一生终身的做拿细耳人啊，就是说终身的归神，他的一生的价值目的都归给神，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心智主纪念的啊。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读圣经明白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呢在神的旨意上面 我们等候盼望借着这个等候能够带进神照着他话语在地上他的行动，那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使徒保罗他们在安提阿五位弟兄一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可见他们进食是为着叫主的心意显明出来，为着叫主的工作能够在地上往前去，他们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碰见弟兄姊妹有病，我明天要讲到这个，我们常常求，我们但是不一定得着，所以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来寻找，主有没有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怎么做。那有人有病，像今天早上一位弟兄就问我，昨天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身上很多的鬼，他问我到底有多少，我说是一个军团的鬼，就是英文讲的是一个 legion。 你知道这个罗马人那时候征服了亚洲的，就是以色列地那里，他们的那些驻外的军团是很多部队的，像这种你碰到这种情形，有些鬼你就是奉主的名赶，他不会走的，或者他会在你面前说我要出去，你还吩咐他奉主耶稣的名不准你回来，你一转身他就回来了。我们在教会侍奉中碰过这种事情，那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面下来以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他的那个儿子，他常常被鬼附，这个鬼这个附在他身上的时候，叫这孩子屡次落在掉在水里面，有时候掉在火里面，那真是被鬼附的生活是水深火热，很痛苦啊。这个门徒都在那里，门徒们都不讲话，为什么呢？他们曾经遇过这个孩子，他们曾经呢去赶过这个鬼，赶不出去，所以他们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我中间跳了一段主告诉他们说，这一类的鬼啊，若不进食就赶不出去。这说是什么呢？你遇见属灵的征战。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在一个敌对反对神的环境的里面，就连我们自己心里面不洁净，很多时候主说话我们里面跟主顶嘴，弟兄姊妹，像这种情形人怎么会改变呢？需要有一些人为着主的工作站在十字架的救赎那个地位上面，我们进食祷告。所以在教会侍奉中啊，我们的经历就不局限于我们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你看见这周围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多有一些的学习。那我们昨天讲到，有时候在遵行神旨意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预见前面会有危险，会有难处，会有许多的艰难，比如说呢，对不起，我用实际的例子，像常建弟兄他们一家在8年前被打发到欧洲来服侍主，我们各地弟兄姊妹听见我们心里面有过一点这个经验的人都感觉，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一想到要出去开工我全身都发抖弟兄姊妹，你觉得保罗他们出去好像是很快乐吗？不是的，每一步路都可能遇见危险，每一步路仇敌都要你的命，而且你被打发出去呢，就像这个空降部队一样，这个飞机到了，你下去，周围就没有人了。我自己跟我姊妹就这样子，就出去服侍。哎呀，那真是每一步路你都需要主。你真正经历过了，你就发现主多真实、多宝贵。 我们唱那首诗歌说，我时刻需要你，主耶稣，我没有一个时刻不能没有你，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经历。你在今生在侍奉中，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要把这些带到人间来，需要有人在主的面前付代价，这个叫做禁食。有人讲说禁食可能是犹太人或者现在阿拉伯民族他们信穆斯林教的人啊，他们的一种宗教活动，弟兄姊妹，但是你读新约圣经，主清楚的教导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还是有禁食的需要，为着侍奉主前面可能看得见的或者我们看不见的危险和难处，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家庭个人家庭生活，我们的儿女他们要出去他们长大，他们会在外面遇见什么环境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送我的女儿出去读书开车送她从西海岸开到美国东岸去，好，那么我跟她在家的时候我就陪她祷告，晚上呢我们两个住在投宿的地方呢，哎呀，我真是睡不着觉，我要为她祷告，这个祷告是心里面很自然的一个负担。主要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主把这个爱主的心，为着主的教会，为着神的儿女，为着神的名在地上能够通行出来。亲爱弟兄姊妹，你里面会有一个负担，那你怎么样把这个负担能够卸下来呢？借着禁食，你就发现主的同在显出来了，主的引领显出来了，圣灵的工作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你与主同工，在祷告生活里面呢，都包含了这些。那么呢，我们为着今天教会，因为被仇敌借着世界的风气，借着人的肉体，破坏神的儿女们。不仅仅是外面教堂老了需要翻修，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是人的心里面失落了那原初生命的活泼和能力，那是属灵光景的衰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念圣经，我们可以照着宗教的仪式，我们来做一个宗教的礼拜，但是里面不再有爱主的火了，不再有里面敬畏的心了。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见了，你真的摸到了，你晚上会感觉主啊，不应该这样的，我们要到主面前去祷告。那这时候禁食，你看见在被掳归回他们这一方面的生活就回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你看呢，当尼西米听见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仇敌拆毁，仇敌什么时候要进到神的家中来扰乱神儿女们的敬拜的生活，他们一点话，他们所以遭受凌辱弟兄姊妹，那尼西米听见的时候他就禁食哭泣悲哀祷告，他不是祷告一天两天了，他祷告几个月弟兄姊妹，以至于有一天他上朝的时候，那王看出来了，你怎么这么忧伤啊？你是生病了吗？还是你心里面有什么事情？你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王如果看出来的话，他可能被下到监里面，可能被斩首的。你知道这个法老在约瑟那个时代，那个酒政和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善长呢，他是起了意要毒死法老的，结果法老看得出来这两个人脸色不对，就通通下到监里面去那法老也不审，也不那个他们两个晚上同一个晚上各做了一个梦， 他们不知道那个梦的意思，约瑟知道，因为约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你一个人越肯把自己赤露敞开的摆在神面前，你对外界的事物别人看不见的，你能够透过那个现象看见里面的东西，这就是约瑟。约瑟能够解梦，所以那个他对长善长说，明天你出去，法老就给你斩首。因为呢，约瑟代替神，代表神在地上宣判。弟兄姊妹，所以尼西米那一天呢，他忧伤啊，他心里恐惧战惊，他立刻就祷告天上的神。我们看见，可见他的进食神已经听见了。那一天他说出他忧伤的原因，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王大大的开恩啊，就破格的把他的，他等于是降级啊，他本来是王身边的亲信的，他降级啊，去犹大省做省长，而且带着部队，带着王一切的供应。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带来的神的行动呢？是因为有人进食。那么我们还看有一些点呢，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主，也不知道教会走错了路，以至于我们中间呢出现了很多不舒服的东西，很多叫人忧伤爱主的人心里难过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带回来呢？需要进食。当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有忧伤痛悔的灵，这个忧伤痛悔的灵里面呢，才使我们有真正回转的能力。我们讲到天国近了要悔改，悔改就是回转，转180度，对不对？我不再看世界了，不再看自己了，不再看人意了，我来看神自己。你要转容易吗？受感动的时候觉得我可以这样做，再过几分钟呢就觉得好难了、啊、我去可能呢他根本不买我的账，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去和好呢？弟兄姊妹，需要能力。这个能力是借着那些倾心爱主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百姓属灵的光景，他们付代价。好，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们看见以斯拉后来听说呢，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的儿女就跟外族的人通婚了，以至于他们回到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口音都不对了。啊，这不是说今天主不喜欢我们有不同的语言啊，这说出呢，你用世俗的话来表达属灵的事情，这个东西对神来讲。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来讲是很难受的，这是不洁净的，这是可憎的，这是污秽的。但是当时被掳归回的这些他们的官长们都不觉得。当以斯拉知道的时候，你读那一段第九章啊，以斯拉 一知道了，他就拔自己的头发，拔自己的胡须，撕裂衣袍，就坐在圣殿的门口痛痛的哭泣，在那里哭啊，大人都不来，结果这些孩子来陪他哭，一直到第二天才有官长们他们起来说话，他们就宣告禁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点主的同在，不要觉得我们就是什么，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软弱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当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考验，这个考验就显出你我有没有属灵的根基。属灵的根基啊，在里面，但是这个里面会表现出外面的一些的追求和一些的生活。禁食是其中的一种，而禁食跟祷告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好，我想我就提一点这些哈。 啊，什么时候我们该进食。当然你个人生活中如果你有心愿要使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儿女能够真实的被主得着，我们需要有一点这样的代价。我们常常羡慕别人家的儿女好，不要这样做，要自己肯做，懂得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主的人。好，我们来到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在一般基督教里面常常劝人呢、啊，你奉献你的财宝在教会的人就会来聚会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从小就听到大，哈，这是一般人认为的，一般领会、一般的认识啊，认为世界上的人、地上的人，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他就值得他付出代价去追求。所以呢，很多传道人呢，为了教会的需要哈、啊，就认定所有人呢都会以金钱是他的财富，所以他的心跟钱是连在一起。这个用在世界上或者不爱主的人身上，这是绝对对的。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谁在掌权吗？啊？是什么？
撒旦。
撒旦借着什么最具体来表现他的权势？是什么？我听到马门，对，啊，我年轻小的时候听大陆的这些政治宣传啊，叫做政治挂帅，啊，什么都要讲这个你的路线对不对？到后来都不讲这个话了，讲什么呢？经济挂帅，经济背后是什么呢？就是钱。今天全世界不管你有什么意识形态，人心中宝贵的就是钱，是不是啊？我们的钱在哪个银行，你天天都看那个银行的消息会不会爆雷啊？是不是？你看美国一下子昨天还大家投资啊，这个理财经纪人说放到那个银行好啊，结果明天钱就拿不出来了，没有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下沉了，是不是呢？这是一般人认为我们地上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金钱、财富、学问、民生、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付代价，对不对？所以好多父母亲呢，他自己来聚会，但是他不要他的儿女来聚会。为什么呢？儿女要去学才艺，将来要去全世界最好的学校。我看我们那边的这些从国内出来的家庭啊，现在因为有手机了，讯息方便了，他还没有到这个城就知道这个城的那个学校是十分还是九分还是八分啊，所以他们一定要到那边去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人的心啊。我们认为呢，基督徒的心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干脆啊，让你把钱啊奉献给教会，那么你就来聚会了。这就是以前我们从小听到这基督教的牧师都这么讲。我们认为呢，有了钱，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认为我们有了财富，我们的人生就有保障了。我们想我们有了最好的学校的文凭，有最好科系的这个训练，那么我们以后工作，我们的事业就有保障了。这就是人认为的。我有一次碰见一个弟兄啊，是香港的一个生意人啊，他很早就到南美洲去投资，后来呢，他住了几年以后就把所有东西结束了，回到香港去。有一次我去那边参加特会，我跟他住在一起，他就跟我讲，他伯弟兄啊，主耶稣讲的话真是对啊，你有钱财啊，贼会挖窟窿来偷的。我说你真的遇见过这种事啊？他说对，我在南美洲啊，我开了一个大的这个百货公司，所以我有仓库，我仓库外面都围了铁篱笆的啊，还派了警卫的， 结果第二天早上去开仓库一看，里面全部空了，结果到处找地上一个洞，原来有一个地道出去啊。我的警卫什么门铃什么都没有响，我的东西就空了，所以他就最后就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了，结束一切回香港去。他说圣经的真理啊，都会真是真理啊，弟兄姊妹，我主告诉我们说，地上人认为的财宝是没有保障的，真正讲起来，它不会成为你的平安，也不会成为你的保障。要学会依靠主，信心的生活是以主为对象，信心的生活是以神为目的。我们常常信心的生活是以我的需要为对象，我向主要，主啊，我相信你一定会赐给我，主啊，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医治我，主啊，我相信你一定会让我的孩子考上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们就拼命的把孩子送到世界中去训练。弟兄姊妹，那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看着主，主啊，你是我相信的对象，不是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得着也好，没有得着也好，因为我相信你，我就知道这是出于你的，我接受。如果得着了，我感谢主，我不骄傲；如果我没有得着，主啊，你现在不要我得着，是保护我，不是让我现在有什么损失。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很基本、很基本的学习，但是很多人侍奉主很多年，连这一步路都还没走过，所以每次碰见什么事，都照着自己的心愿，照着世人的眼光去要。啊，弟兄姊妹们，因着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呢，神需要我们的钱，神需要我的才干，神需要我的恩赐，神需要我的时间。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好，那么什么叫做财宝呢？主耶稣讲啊，有一种财宝叫做地上的财宝，另外一种的财宝叫做天上的财宝。那么一般我们领会呢，只要把地上的财宝交给主，就变成天上的财宝还不是交给主，是交给教会的宗教权柄，那些开奉献箱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又被掳了，新教也被掳了。弟兄姊妹，天主教就是这样被掳的，因为教皇他就掌握了教会的财金库的啊，所以有人讲梵蒂冈地下道里面都是堆的是黄金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大家就爱主了呢？不是的，真正的财宝是我们心中价值判断什么东西有价值。一个人真正有属灵的根基，你以前认为有价值的，现在觉得没有价值了。以前你得着它，你认为哇，我赚到了，现在得着他而失去了基督，会觉得是最大的亏损。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讲的，从前我看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看为是损失了。他说更进一步，他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宝贝，他说呢，我看为着得着这个宝贝，我就看万事如同粪土。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会有这种心中价值观的改变呢？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你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讲啊，有的人靠肉体夸口，他们喜欢外貌，他们敬拜呢，喜欢多有发言权，多被别人看见，多被别人听见，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不知不觉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这样子。我们有个弟兄，他从小就很从年轻就很会唱歌，他是工程师，但是 他说我其实我年轻的心愿就是做个歌手，所以他弹吉他也弹得好，现在在聚会里面年纪也大了，也有经验也有悟性啊。那么他聚会特别在线上聚会的时候，他就把全教会的麦克风从头到尾都握在他手中，所以你们在线上听就他一个人的声音，我们讲都讲不听的，他一点都不自觉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他从前喜欢的今天还在喜欢，你说他所有的属灵的道理知识祷告在他身上有果效吗？可能在别人身上有果效，在自己身上看不见呐、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自己心中的眼睛要得开。保罗在没有遇见基督以前，他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的意思啊，就是人人羡慕的 ，much desire， 大家都喜欢。如果这个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听了扫罗讲一堂课，就跟儿子讲说，以后你就要像他。你看他多有出息。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教是不是就这样捧你了？你现在好好来受我的训，以后你就比我还好。扫罗就是以外貌来追求来敬拜，他说这些从肉体中来侍奉的人很不安全的，会产生很多的难处的。亲爱弟兄姊妹，主真是怜悯他。保罗正扫罗他自己一点都没有想要改变他自己的眼光的，但是他要去正要去逼迫信主的人。他不仅在耶路撒冷，他最后拿了祭司长的这个许可啊，他就到这个大马士革啊，到大马色去逮捕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想到他正要进城，在城门外面呢，在中午日头最亮的时候，有一个比日头还亮的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那一天开始，保罗对世界的眼睛瞎掉了。他再张开眼睛看，他只看见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经历，这个经历说出他转变的原因。你没有看过那个主的荣耀，地上一点点事情都会牵动我们的心。我现在想起来，我很惭愧啊，也常常在主面前说，主啊，真是不是你的怜悯，我不可能改变。我年轻的时候在读大学，我没有心要跟随主，我也没有心要好好爱主。那时候有弟兄姊妹劝我，你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吧。我说哈，我对什么事都有兴趣，唯有一件我没有兴趣的，我对神没兴趣。那时候我真的这么讲啊，就是主怜悯了我，我承认他是我的主，我还是跟主讲说，主啊，我对什么书都有兴趣，就是读圣经没有兴趣。为什么呢？我读圣经好像每一组讲，我读一句主的话，我心里面就变，不是这样的，就跟主吵架。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呢，地上的人他们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但是若是你真的看见了主的荣光，弟兄姊妹，就像扫罗一样，他就倒下来了。而且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他看不见周围的事情。他后来圣经记载说，他的眼睛上好像被鳞片遮住了一样，被鳞片遮住一样，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得开，因为那个光中间有声音向他说话。那光不是一个外面物质的光，那个光是耶稣基督他生命的光，那个光照在他里面，他知道这个光就是造物的主。所以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真正犹太的最好的拉比的高材生。有人讲他可能就是加百列门下的、啊、这个最好的弟子，将来要接加百列的这个讲座教授的那个位置的。他们用字都非常严谨的，他那一天直接称他做主，那是指着你就是神，你就是我的主人。 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掌握我的气息。他那一天呢，伏下来，他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主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在肉身中其实从来没见过耶稣。他说：“那我怎么可能逼迫你呢？因为你逼迫那些信我的，逼迫那些跟随我的。”后来保罗领会了，他摸到了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摸到了基督自己。为什么？基督与教会原为一，是一个宇宙人，教会是一个宇宙人，是一个新人。如果今天呢，我走路有一个小朋友来碰我的手一下，我不会问他说：“你为什么碰我的手？”我说：“你为什么碰我？”对不对？手就是我，我就是手。但是他手不是我的全部，但是手就是我的身体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地上，你属基督，你就在基督里，所以碰见你就碰见了那个元首。弟兄姊妹，这是扫罗那一天开始啊，他那一天当然讲不出来，但是这个那一个主的回答，叫他后来啊，他在读圣经，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去寻求解释的时候，他得着启示。这个启示临到他，弟兄姊妹，扫罗再起来服侍，再不走这个犹太教的宗教的传统的路线。他从那一次离开大马士，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大马色以后，他再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跟祭司跟公会的人有过任何的交往。你读圣经，你找不到这些记载了。为什么呢？他的眼光完全不同了。他说：“如果要照着肉身来讲，我以前追求的都是你们羡慕的。”他说：“我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我是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说：“就着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弟兄姊妹，他在每一个点上面，他追求这些，他认为这些有价值，他将来一生的成就，一生的夸耀，一生的这个，都在犹太教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跟随主，或者你在社会上，或者在世界上，这个追求学问或者艺术，你有没有想到想要将来呢，到某一个年纪要写几本书啊，或者呢做几个画被别人的这个争相复印的呢？我年轻的时候发现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很多人有这个心愿，还不是周围的同学朋友，侍奉主的人很多人都不到30岁就要出书了，而且出书怕没人看，找个年长弟兄啊一起讲个道，把他的道也放进来，就是一本。别人一看，哇，这个弟兄哎底下还有我的嘞。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今天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光，我们觉得那个有价值，我们的心就在那个时间上。所以你愿意花时间，你愿意去追求。但是当主耶稣一开你的眼睛，保罗说：“我从前以为对我有益处的，今天在我的里面衡量，没有价值了。为什么没有价值？浪费我的时间，而且看多了这些东西啊，把我心思意念也弄得复杂了，弄得呢这个被污染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有时候你很想过一个单纯的生活，但是过去你看过的书，不知不觉就回来了，所以你一看事情，那个书里面的那些观念呢，就影响你对世界对人的认知和判断。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我认识几个在美国，他们都是白人的弟兄，他们都很爱主，现在他们跟我们一起啊，在一起侍奉，在一起啊，这个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做工了， 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实在是同做主的仆人。他们都年纪比我大，我跟他们中间有一位很熟，他曾经来在我家住过好多次。那我有时候我聚完会了，我陪他休息走一走，他就跟我讲，他说伯弟兄，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读了神学院，只受了4年的神学院的教育，我现在过了20年，还脱不掉那个教育对我的影响。他说我有时候在做事被人的看法，不知不觉那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保罗啊，在这个点上，他自己领会最深了，主在他的身上实在是施行了极大的拯救，把他从那里面带出来。他说：“从前我认为对我有益的，如今我因为基督的缘故，看了那个有损了。”他因为遇见了真东西了。他说：“从前我追求的，今天呢，我把它当作粪土。为什么呢？我要竭力的去得着那个天上的财宝。天上财宝就是那一天向他显现，从天上宝座中下来的基督。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大声的做见证，也呼喊，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呢，在肉身中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的因着这个苦难，我被磨成耶稣基督死的形象。弟兄姊妹，每个人的死可能形象不一样，有的人死得很安详，表示他是甘心情愿的；有的人死了死得很痛苦，表示他是很不愿意的。也有的人死啊，是恶行恶状的，是不是呢？所以那跟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是死，有两个强盗，这三个一起被钉的，只有主耶稣死的时候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甘心情愿的把自己信托在父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经历主的同死啊，是一个过程，从受尽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经得着这个事实了，但是在我们身上呢，是一个地位。等到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要发现，为着得着这个宝贝，为着经历这个宝贝已经在我的里面，我就在肉身中常带着耶稣基督死的那个痛苦，好叫他的生命从我身上活出来。这不是我讲的，我们读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7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好，保罗啊，他遇见了基督以后，他对事情价值的判断完全倒过来了，180度。以前认为该被消灭的，他现在才知道那是永远长存。以前认为他要高举的，他发现那些毫无价值，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保罗呢，他也发现那个向他显现的那个荣耀的主现在在他的里面。他这个身体好像一个瓦器一样，他里面有宝贝， 弟兄姊妹，你里面有没有宝贝？有，感谢主。你真的经历他，你就发现奇妙啊！主啊，你真的在我里面吗？保罗说有这个宝贝在我里面了，所以主让我证明一下，向保罗证明一下，你现在经过的环境，你走出来不是你，是我。所以保罗经历了什么环境呢？他说我们四面受，他说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所有人都反对你，但是你不会被困住。他说呢，他说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生中啊，碰到一些环境呢，真是左右衡量，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妥，怎么办呢？好像没有路走了。到最后呢，哎，你发现都不是我想的，我一点都不会做难，主带我走出去。然后他说呢，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这都是你读《使徒行传》，你看见这都是保罗在侍奉主、遵行主旨意的生活中啊，他亲身的经历。弟兄姊妹，这不是保罗一个人的特权，每一个你若是以神为目的，你心所追求的是神的自己，主要让你我经历这宝贝在我的里面。那他怎么经历这个能力呢？他说哈，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以前读的时候不太仔细。主耶稣的死，那就是说主已经死了，对不对？我带着耶稣的死，我就常常领会了，这可能就是雅各书里面那个追求主的童女的经历。我以我的主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胸怀，就是我愿意像主耶稣一样死。你去读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死是什么呢？The dying of Christ，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动名词，在英文里面，我想德文里面可能也有这个词，就是它是一个动作，而且还在进行的。你知道主耶稣不是这个钉子一钉它就断气了，主耶稣被竖起来挂在那里多长时间它才断气？6个钟头。所以是一个 process，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主耶稣他的死那个痛苦啊，是一个过程。他被钉了以后被竖起来，那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是一棵 tree， 就是随便砍一个外面枝子啊，还会刺背，还会这个的，很痛的，在上面他被挂在那里6个钟头。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啊，他读到他思想主耶稣的苦，受十字架的苦的时候，他的那感觉更美，就是英国的 F.B. Meyer 弟兄，他从主耶稣降世为人的那一刻，他就一直活在十字架的阴影的底下，因为没有一个时刻撒旦不想把他消灭，因为撒旦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这一位要来结束撒旦那黑暗的权势和他的国度的，而且这一个婴孩他以后长大在十字架上要借着死来打败撒旦，撒旦都知道，所以他你主耶稣在肉身中啊，前30年呢，他天天都活在被别人轻看，被别人不信任，被别人讥笑，被别人讽刺的情况底下。你知道最多讽刺他的是谁？我猜是他的大弟弟雅各。这主耶稣就是晚一点去耶路撒冷过节，他就说，没有人要显扬名声不到耶路撒冷去的。那谁讽刺他呢？多马。多马说啊，要死了，我们一起去死算了。因为多马对主耶稣不满意啊。本来想4天前你就知道拉撒路病了，你为什么不去？等了4天他死了，你告诉我们一起去，那我们就一起去死算了。你看我们常常对主生气， 主从来不生气，主也从来不记啊。哦，都是你上次说这句话，所以我这次特别教你一次。你有没有这样子记？主从来没有，主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个事，反而扶你一把。啊，你就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特别显给他的弟弟雅各看。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的，他说显给他的兄弟雅各看，所以雅各改变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啊，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多马因为这个理性主义没有不需要聚了，现在都结束了嘛，对不对？主耶稣都不在了，所以他不来。结果那一天他没有看见主复活，第二次他来了，主特别告诉他说，多马，请你来到前面来，或者主走到他面前说，伸出手来你摸一摸。多马没有摸。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后来多马他也是寻道的，他在哪里寻道呢？在印度。现在印度啊，像一个白，它的地形来讲是一个白头的老人，北边是喜马拉雅山啊的这个，所以终年都是白的冰川嘛，啊，有雪。南边呢是富庶的海洋的平原，那这南边整个印度一半是信基督的，是谁的服侍呢？多马，因为多马得着了神主耶稣的服侍。弟兄姊妹们，他怎么服侍的呢？他把自己卖为奴隶，结果他主就特别安排，谁买他呢？是当时统治印度南边的那个王买了他去，啊，那么他服侍这个王，结果这个王得救。所以印度南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你碰到很多印度人，他们是很好的弟兄的，啊，弟兄姊妹，我这是岔出去的话。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贝存在天上，他就运用在他里面这个宝贝给他的能力，忍受基督死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今天肉身中在教会里面，在人世间，在工作场合，你常常碰到的一些情况。我以前不太懂啊，当我自己进入这个状况，有一段挣扎的时候，有一次主带我读哥林多后书，忽然之间，我看见这身负光从黑暗中照射出来的神，现在已经把光照在我心里面，所以我在心里面我看见什么是光呢？看见主耶稣的脸面，因着看见他，主就安排许多的环境让我认识他是有价值的，我就愿意受他的苦。别人当着你的面误会你，当着背着你的面传播啊，叫弟兄姊妹呢都对我误会，这个误会我不需要去解释，因为这是基督十字架的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别人喝彩的吗？说你为我死，我甘心情愿，啊，来相信你吗？不是的。那些犹太人说，你若是真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啊，我们就相信。还有人说，你看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弟兄姊妹，这条道路会有许多艰难困苦，而不是肉身受这个，是魂里面受苦。那这个条道路，那不是你惹出来的难处，是因为你背负耶稣基督的名，那叫做主的名在我身上被尊为圣。弟兄姊妹，这些经历如果主帮我们解开来，你遇见的是莫大的能力，这些东西都不能捆绑你。这个叫做积财宝在天上。若是你我今天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就肯付代价。所以在路加福音，不是路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啊，主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第二天有好多人来找主耶稣，主耶稣一看就知道，说你们是不是还想吃饼呢？ 主就直接跟他们讲说哈，不要为那个会坏的食物劳力，你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们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那个永生的食物。弟兄姊妹，所以真的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是到主耶稣的跟前来。好，我们经历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当主耶稣的死在我的魂里面，让我的魂安息下来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复活的生命显出来。我现在讲我都觉得奇妙，我自己经历过一段日子，好，真的是奇妙。那一段日子我说，主啊，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但是你让我每天肉身和侍奉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你让我看见你的自己在人的心中啊，好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积财宝在天上，所以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了，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而且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要天天呢去像世人一样忧虑思想我要吃什么做什么地上的事情，那些事情你祷告几次主给你平安你就去做就好了。那么你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叫我们的一个人的精神时间，神给每一个人都很公平，对不对？你把你的精神和时间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你在别的事情上就少了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得着释放，可以把那些事放下，把这些时间呢归给主。弟兄姊妹，你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劳力，得着财宝、财富。使徒彼得在他要见主之前，他写彼得后书，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我们：我们进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时候，你可以是一个丰富的人，因为你已经在肉身中存了财富在那里，对不对？他说：“你既然信主重生得救了，神把他的生命、性情，还有所有关乎前进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都显明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脱离从世界情欲来的败坏，啊，这个每一个使徒都看见肉体啊是从世界来的，情欲来的，我们要跟他脱开来。”他说：“我们有了信心，就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什么？忍耐，啊，有了忍耐，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他说是爱众人的心。这个众人是中文加上去。”就是全心诚爱，我们里面所有的人，好人坏人都是我爱的对象。父神呢，只要是人，父神都爱。啊，弟兄姊妹，这是叫做丰富。彼得告诉我们说，若是你在这些点上今天殷勤呐，这就是劳力啊，这是里面的殷勤。有的人外面很殷勤，上班啊，哇，真是殷勤的不得了，做事情也是很殷勤，但是他里面不动，这个是很可惜的。里面不动的人在教会殷勤 劳苦常常脾气都比较大。为什么呢？总觉得都是我做，你看你们都不行了。你看每次说这个侍奉有没有事，他第一个就站出来，我可以，他就去做了，所以脾气很大，看别人都觉得他们不爱主。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一个人里面殷勤，常常在这些事情上到主面前安静，摸到那个宝贝，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一个丰丰富富进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国度的人。这是关于把财宝存在天上，这个会存在天上的人，不是把你的钱投 这个当然也有一点作用啊，但是真正的乃是我们的心里面看见了基督。所以刚才我们弟兄领诗歌他祷告啊，他说我们的父神原来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有时候读圣经看见主耶稣的美丽，看见主耶稣的荣耀？你只要瞥见一次，永生难忘。我自己人生的改变，就是主把我带到十字架底下，他没有定我的罪，他只让我看见他的生命的美丽。所以诗歌里面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这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而且他经得起我们看，注视他，越多的注视，越觉得主耶稣超凡的价值和美丽。这样子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积财宝在天上。当然那些为着主啊做财务管家，他们把财务都摆在神的家中让主来用的，主一定纪念他们。我也认识好多爱主的弟兄们，他们在地上主实在给他们很多物质上的丰富，但他们一点都不骄傲，真是把这些都摆在神儿女们的中间。那我相信主也使他们在属灵上也真的是丰富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了基督的荣美，它的价值，不是我们立刻就被提到宝座前我们就离开世界。如果那样的话那太好了，我们就不需要今生的眼泪，也没有什么叹息。所以我以前不太懂，我以前听有一些弟兄姊妹这个他们说我得救以后有一个问题问出，为什么我得救了不把我就直接提进国度里面就好了嘛，把我留在地上呢，我还要经过大考，还要经过重修，还要经过好多苦难。他说何必呢？我觉得哎，这个太消极了吧！我得救了以后，我还是热爱人生呢。Life is good， 我到哪里我都感觉每一国的食物都好吃啊，好吃的不得了。我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了，是不是？但是现在经过了一些人生的这些事情啊，我就发现他是美中最美。如果我现在就能到他那里去，那真是好的无比。我在医院在教会服事里面送过一些要去见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啊，在他要见主之前，连医院的那个 chaplain 啊，美国的医院呢，他都有安慰人的那些所谓的院牧，他以前都是基督徒，现在呢，他是包办全部的，你是 Muslim 他也可以帮你。这个那天来了一个，是我一听到他是正统的英国口音的一个 lady， 他是院牧，啊，是在我们那边最好的大学医院，啊，他来做临终的安慰，就告诉他说，我要很实在告诉你啊，我相信你需要做这个心理准备，因为你大概没有72小时了，啊，他就想问他你是不是害怕？他正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弟兄说，我很喜乐。他 他坐在床上了，他真的说我很喜乐。他说真有这么回事吗？这个 lady 坐在那里啊，这个女士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他我们弟兄就跟他讲说，因为主已经开我的眼睛，看见我要去的地方，好的无比啊！而且我现在肉身一点都不痛，因为主要带我，把我搬家到那里去。哇，这个英国女士哈、啊，那一天她走的时候，她说：“但愿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啊，他们在宗教里面只能用心理去安慰。”要说话轻一点，要表现我很能够同情你的处境。我们听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希望你看见我看见的，我要去的地方好的无比。弟兄姊妹们，这叫做眼睛得开。你的眼睛得开，看见了，那么我们立刻就去，那好的无比。但是主还把我们留在地上，是为什么？因为主还要建造，这个建造用另外一个意义来讲，要让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变成一个成熟的生命，可以管理产业的生命，可以承受产业，代表父神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生在地上真正留我们的目的。所以你看保罗也到了一个境界，他在罗马坐监，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写腓立比书，他就说啊，我真是巴不得我早一点离世与主同在，因为他曾经呢被人在路斯德用石头打死了，把他拖到城门外丢了，结果主叫他回来。他写哥林多后书12章的时候，他就说我认识一个人，或在基督，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他曾经呢被提到第三层天，到了宝座前，啊，他说这个人呢是在肉身中被提上去，或在灵里被提上去，我也不说，啊，他说他听见了天使的语言，是人不能诉说的，他知道那个好的无比，所以他说我愿意与主同在，但是他一想到主还要建造教会。他说我留在地上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是叫我们呢能够在主里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段日子对我们来讲就考验我们的眼睛，你的注意力会一直看见吸引我们的主，还是旁边哎呀，这边有花草，那边有这边活动，那边的活动，啊，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考验人。我承认呢，我侍奉主40多年啊，这个考验有一段日在我身上，我都失败了。我跟主现在讲，主不要考我了，我这个人呢，一考就倒。你觉不觉得你会考过？如果我离开主啊，一考就倒。钱是一个考验。情感是一个考验，啊，民生地位是一个考验，人的认可是一个考验，非常多的。我记得我当初刚刚蒙召啊，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啊，他们很好，他们那时候都在美国不同的大城市侍奉主。有一个弟兄啊，他特别从纽约飞到我住的西雅图，他来找我，带了一叠的书单，还送我一套的录音，还一些他自己翻译的讲稿，啊，他的录音是很宝贵的，是1957年斯百克弟兄在台北14天讲以西结书的录音，啊，那么他跟我谈话，我是傻傻的那时候，啊，对属灵事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他就问我，他说弟兄听说你蒙召了，我说我就把我的经历故事讲给他听，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蒙召啊，但那件事情叫我整个人，我对世界的雄心大志，我觉得都不重要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他说你呀，啊，一关都还没过，叫我一头冷水。我说什么关呐，啊？ 他说你不知道基督徒过很多关吗？我说我没有听过、啊、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学位还没有拿到，这是一关对不对？你拿到学位，别人对你的称呼就不一样了，你的名字上面以后你在美国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拿了这个文凭，你出去的时候你就不用 Mr. 了，对不对？就叫 Doctor 了。这个关你过不过？你知道他这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啊。然后他说呢，你出不出去工作，因为我那时候要毕业了，我学的那个学门呢是那些大公司，他们天天坐在我们办公桌，你来跟我们工作，你要来我们这其实是个形式，你只要来我全家招待一周，你看看我们公司薪水多少。那时候薪水像以那个年代非常多的，你钱你过了没有？还有呢，他说你刚刚结婚，你跟你太太感情很好，你们以后会永远这样感情吗？他就讲几个很非常实在的东西要你，这个留在我心里很深刻的印象。还有以后你侍奉主十年以后你还是这么多人，弟兄姊妹就这么几个，你受得了吗？后来我真的就被别人这么，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我到远东去参加一个特会，这个弟兄其实我不熟，但是他年轻的时候跟我姊妹在一个地方聚会，都是很爱主的弟兄，他看到我就问我，他说你还在那几个 小朋友中间呢，在那，你到现在连个属灵家都找不到吗？他说你已经服侍主16年了。哎呀，那一天讲到我哈，我站在那里头低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回到家问主，我说主啊，真是这样吗？但是主让我看见了，虽然这样的环境，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这个就考验你的眼睛。当别人说这些话，外面是人家告诉你你可以这样走可以那样走，你会立刻看见结果，你的眼睛就去看那些东西，这个叫做眼目。这个眼睛若昏花了，这昏花就你看见主之外的更多的事情啊。什么叫做嘹亮呢？他说你把所有东西都合起来，最后呢聚焦是看见基督。这个哈会决定我们跟随主是不是专一，这个会决定我们跟随主会不会恒久，这个会决定我们能不能坚持，能不能忍耐。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帮助我的年长弟兄啊，他用了这个帮助尼托森弟兄的一个英国姊妹何寿恩姊妹写的一首诗歌，他说我们跟随主啊，在环境中走过去的时候要塞耳哑口要闭眼。这什么意思呢？别人称赞你的话也不要听，别人为你叹息的话也不要听，别人这个要你去参加这个参加那个。我记得大概现在快要25年前，我搬家离开我原来服侍的地方，那么我的大舅子我的姊妹他们家都信主，但我的大舅子他们在加州啊湾区，在硅谷那里一个很大的华人浸信会，他就寄给我一份的这个申请表格因为他们的主任牧师啊出缺。哎呀，这个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根本不可能去做牧师，我没有资格，我没有上过神学，没有文凭嘛， 所以我就没有回他。啊，弟兄姊妹，现在我回想起来，那真是主保守，因为这个是亲情啊。啊，我的岳父岳母就住在那里。啊，如果我去那里，那每个主日都可以见面，不是很好吗？我发现那一次我没有反应啊，以后我再回我的姊妹的娘家，他们脸色都不太对。而且从那以后，我这个大舅子没跟我见过面。呀，你就看见这些的误会，你也不能去解释，对不对？这个叫做属灵的根基，你要经过考验。没有一个考，你做过工程的人就知道，他不是等到所有都完工了，所有的都细节都做好，他才来验收。每做一步要验一次，验完了下一步又要验一次。弟兄姊妹，同样的，在你我身上，所有的属灵经历还有属灵生活，都是在一个考验的底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考验中，你要留意你的眼睛，专一的看主。嘹亮了，就是你眼睛里面只有一个焦点，只有一个世界，不看别的。所以有一些诗歌说哈，我今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我的世界，拣选他做我的喜乐，拣选他做我的盼望，拣选他做我的一切。这个是一个考验，唱很容易啊，弟兄姊妹，唱真的很容易啊。但是今天有人来说，你这样做工没有意思，你跟着我马上就有很多工给你做。弟兄姊妹，你去不去了？啊，在这里哈，我们看见环境和时间会叫人的眼睛昏花。啊，唯有处在我们里面，天天他的扶持和他美丽的从他生命中出来的荣光，叫我们里面满了滋润，满了喜乐，满了安息，而且还有一个爱慕。然后接下来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读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考验，就是我们的心怀恶意。你知道，一个人要跟随主，别人就跟他讲，你已经信主了，不必太认真啊，你太认真啊，对你不好，你会失去很多朋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刚讲到，在神的眼中看，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看，这个世界辖制人或者得人服侍的只有两位，一位就是生命的主，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就是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今天多少人呢，为着钱财投入他一生的资源和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些话真的很有智慧，他说什么，鸟为食亡，人为什么财死。没有一个人，其实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为着自己国家的财富和利益。如果为国家财富利益，那国民还享福啊。如果是为着他们少数个人的自己的利益集团的话，那是大家的这个痛苦，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一个要跟随主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碰见马门来找你。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啊，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这个年长弟兄，我也碰过他。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啊，很有能力。他有一次啊，到北美去服侍，他服侍完以后坐飞机回台湾， 结果在飞机上啊，坐在他边上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台湾的商人企业家。他跟他谈话了以后，这个企业家就觉得很受益很受用啊，就对他产生出一种的这个敬重啊。结果在下飞机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掏出他的支票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信用卡这些的，就签了一个数字，就说先生，他很恭敬啊，不是随便施舍的，他说这个请你务必要接受。他打开一看，$10,000，你收不收？很难啊，很难啊！你想一想，我家里还有孩子啊，他们正需要读大学啊，想想呢，教会还很多的事工啊，他们正需要，那你就说感谢赞美主啊，主一定悦纳你的这个奉献，很多人就这么做了。我们弟兄啊，他说先生，谢谢你的美意，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他就讲放回去。弟兄姊妹，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啊。那么我们今天我再讲啊，我有一次到新加坡服侍，那次非常特别。在特会前呢，我们在聚会的地方，我们先有一次的交通。他们有两位负责弟兄，平时来啊，一看到外地来的同工啊，都非常的有爱心啊，很热情的来接待啊，来跟我们打招呼。那天我看这两位弟兄啊，都在人群的后面坐在边上，啊，而且聚会的时候闷着低着头。我在心里面祷告主啊，他们到底什么事情？怎么这么忧伤呢？怎么这么难过呢？后来我们去营地聚会，聚完会以后，这两个弟兄都活过来啊。有一个弟兄起来，他的儿子叫他起来做见证，他是一个大学，做到院长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弟兄啊，他后来亲自来跟我谈，他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其实你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来聚会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被打倒了，他就直接讲我被打倒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啊，我是在新加坡政府机构工作，那以前跟我一起上班的同一个楼层啊，就一个 cubicle 啊，那个桌子边上一个同事，我们两个很要好，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出去吃饭。他说10年前。我们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提一个建议。他说，我看到一个生意可以做，啊，要不要，啊，我们两个你回去研究研究，如果你愿意的话，啊，我们两个一起辞职，我们投入去做这个生意。他那个时候是年轻啊，这很爱主，火热。他回去祷告，又跟教会的年长弟兄交通以后，年长弟兄就讲啊，这个你去了做生意的，将来你的心就在生意上面，不会在主身上了。他不要，他说我要为着主的见证啊，像今天讲的，我们要归回，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他那时候就守住了，而且每次聚会啊都非常的喜乐。我还记得。我刚去嘛，我也不太认识他们。他是第一个来找我，带我，让我感觉回到那里去，不是陌生，像回家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弟兄。但是那一次，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他没想到，一个月前有一天，我在一个场合碰到我这个同事。我同事高兴得不得了，还是一见如故，说来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吃饭的时候，他同事就跟他讲，他说我现在啊，是差不多要千万上亿的富翁了。他说啊，若是10年前你跟我一起出来，那一半是你的。这句话一听呢，整个人就下来了，整个人下来了。 弟兄姊妹，你觉得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可能。我们弟兄啊，他说，他的姊妹很爱主，啊，他的女儿也在教会里面很爱主，但那一段日子，他每次来聚会，他就坐最后面，起不来。感谢主，那一次聚会，主再把他自己永远的荣光照在他里面。他说：“我的兄，主是值得的，他是配 ，He's worthy。”这个叫做有根基。你不是说你一直唱哈利路亚就进天国了，你会经过眼泪，经过试炼，几乎失脚，主把我带回来，这个叫做。打根基，主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我们以前以为呢，这些服侍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完美的，他们都是零缺点的。不，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主和他之间的故事。啊，弟兄姊妹，所以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从你一开始走路里面就要清楚。我们不要心怀二意，我们不要向主有保留。有，你知道戴德森弟兄啊，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若是主给我千万条生命，我为主的缘故都给中国。如果主给我千万磅的英金啊，英国的英镑，全部我不为自己保留一个，他不保留，啊，这个是一个根基的问题，而这个根基要在实际生活中接受考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年轻的时候，多尝主的爱，多在主面前接受他的教导，好叫我们人生展开的时候，我们生命长大。属灵的功用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能够流入基督，在这个点上不心怀二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听，我就 很怕听这个话，你要绝对，要绝对。我还记得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不绝对啊，我真的不绝对，特别读了物理的人都是相对论者。弟兄姊妹，但是你碰见主了，你就啊没有保留，他配的，他值得我们。最后我们读25节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集中花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谷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的主喜欢我们呢，是一无挂虑，没有忧愁，没有重担的人。 所以属灵的根基啊，必须拿到实际肉身的生活里面来建造来实现的。我们都经过人生中的挂虑忧愁，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到主面前进食的寻求，弟兄姊妹，我们学会相信和交托。相信和交托应该是同一回事，相信和倚靠也应该是同一回事，但是它确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我们的忧虑啊，主耶稣在这里提啊，为我们的肉身的需要忧虑，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字，身体的需要，另外一个为我们生命的满足还有自己的成就感我们忧虑。这个生命啊，如果你去读原文，它就指着我们的魂，我们自己，我们的魂生命里面的我们对自己人生的期望是什么，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忧虑。弟兄姊妹们，主用很平常的话让我们看见，他说天空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神养活他们。天气冷了，你以为他们都冻死了，结果天气一好他们又出来了，而且更多了。弟兄姊妹，谁保护他们呢？我们的神保护他们。他说野地的百合花他也不纺也不织，但是呢，所罗门作王最荣华富贵所穿戴的还没有一个百合花那么的美丽。为什么呢？那些穿戴的都是人造的，是人工的，但是百合花那个是生命的。弟兄姊妹，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装饰每一个他的儿女，来培养我们，叫我们有尊贵，叫我们有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肉身的需要借着祷告，所以我们再回到祷告的生活，它里面至少有五件事情。我们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进入那个生命的交通的里面，而且我称他为父，我就降服在他为父的慈爱和权柄的底下。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里面进入这个交通降服就需要一点学习。我明天会稍微提到一点，或今天晚上这个降服就是我本来有我的意思的，但是我因为来到父的面前明白了父的意思，或者父还没有说他的话，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的要求，那么我就跟他说我可以把我的要求放下来，那个叫做降服。祷告生活里面这些都是性格上的操练，而最好操练的是借着自己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你请他说下一次聚会请你承担这个责任好不好，他第一句说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时间，他说我不行，我别人更好。那么老练的弟兄姊妹就跟他讲，你不要拒绝嘛，你回去祷告一下，祷告完他就没就 再也不说话，他降服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我们常常觉得主啊我不方便，对不对？但是你一去祷告以后了，你就成为主手中啊方便的器皿，那个方便叫做 serviceable， 就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看见这是教会生活里面非常平常看见的，因为他去祷告。那我们再讲第二个他说求神的愿人都尊父神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在祷告中与神同心同目的，与神同行，与神同工。这个是我们祷告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第三个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最后主耶稣讲到不要忧虑， 我们要学会交托，要学会依靠，这个叫做祈求的祷告。当你把这件事交给主了以后，我就放心了，想都不要去想它。弟兄姊妹，以前有人这么做比方了，现在很少人还写书信贴邮票的。有没有人呢写好信贴了邮票丢到邮筒里面，怕它会掉，然后就打个孔啊，然后弄个线绑在手上再丢进去啊？没有人这样做。那么你不怕掉吗？我说我不怕掉。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这个邮差，我相信邮局，他们的服务不会掉。弟兄姊妹，你对人既然这样相信，对神相不相信呢？我祷告了我就相信，环境还在风浪这么摆，但是我祷告主已经把确据给我了，我就不忧虑了。我这一次讲，我从28号上个月28号从波特兰出发，在去飞机场的路上，这个航空公司就通知，对不起，这个旧金山有暴风雨，飞机场跑道关了，所以你那一个航班呢要误2个钟头。那我看我到德国的那一班飞机我就接不上了，哎呀，然后德国接不上呢。去巴塞隆纳飞机更接不上了，急死我了。我姊妹说赶快跟西班牙弟兄姊妹联络，他们的时间也把他吵醒了，很晚了，不是吵醒，拼命联络。那么最后还是没有做什么改变，但是我祷告里面平安了。我就跟姊妹说感谢主，主已经负责任了，不要什么都不要做。我就去那个休息室，因为我有一个贵宾卡，我就到那里，在那里坐下来，真是享受高油啊，好舒服啊，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一次的旅程主负责任，这一次的聚会主在这里，主听了弟兄姊妹的祷告，不要犹豫，不要犹豫，这是我们人生你可以向世人见证，我的主就是这样的主。然后我们学会这种的祷告，底下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知爱蒙恩的生活。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谁先免我们的债呢？是谁先免呢？是我，不是我先去免人的债，我先得着主的赦免，所以我现在要赦免人。不是你用你去，表现赦免，所以父神才赦免你，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呢？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付了赎价，对不对？把我一切都还清了。但是如果我今天在他的赦免中我还跟人过不去，我要一定要跟别人作对，弟兄姊妹，那主耶稣做成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你就失落了，这个叫做黑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教会生活久了以后，有一些人来聚会就是在黑暗中，因为他心里面就是不愿意赦免，他祷告，所以在波饼聚会就发现那样的人从来不祷告的，但是他一祷告又用鼻涕又眼泪的，没有用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蒙恩之爱以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活在恩典、守在恩典的，这个叫做柔软。我们叫做柔软。最后一个就是征战的祷告。我们这个里面都讲到，这些都是属灵的根基。我们要感谢主，主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爱父和父家中的事情。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还是个童子，12岁了，到圣殿里面去。他节期完了以后，他父母亲走在回家路上，发现 找不到主耶稣，又回头去啊。第二天在圣殿里面看见主耶稣站在这些祭司和文士的面前，一边听一边问。玛利亚就很稀奇问儿子啊，你为什么让我们来找你呢？结果主回答了一句啊，很特别的话，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该住在我的父家中吗？弟兄姊妹，这个是告诉我们打属灵的根基，我们该在的地方。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是你教导我们，本来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也不会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但是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来与你同行，走这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主啊，在每一步路上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扶持，有你的供应，就是我们的把握，你的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息。我要把满心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为着你的话语我们敬拜你，愿你的旨意先成就在每一个听话的弟兄姊妹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愿你的国快快的降临，愿你的名被人尊为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